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《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·戒心经》说真谛。古德门这样解释的：咒语啊，主要是为了摄受三业，三业清净念咒语，不能那样讲。咒语是各有不一的力量，各有不同的道理，功用的差别形成，主要是当时佛菩萨在某种因缘为降魔或者是度生，调伏情气，而三密一念相应对因缘之用。这个道理就是我上边所讲的，佛菩萨在各种场合所产生，具体要去办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而自己显出来的威力，当时所生想意象三密发出来一种总持之力量。如观音心咒就是六字大明咒，我们解释了六字大明咒并观音化现，它是观世音菩萨化现出来的啊，以舍字显身，它显的是舍字，观音这个咒子显的是白色舍字，本尊则为四臂，就是说有舍字啊就要变成四臂。这里跟同学们讲一下啊，这个咒语不能念 Om Mani Padme Hum 舍呀，这是胡闹，西藏的很多活佛出来这样念，错误的。 Om Mani Padme Hum 舍什么？没有可舍的，给谁舍？明明是六字大明咒嘛，哪里钻出一个七字大明咒来了？那个舍字啊，是变观音菩萨的呀，它是它的本体觉缘之相，是般若智慧产生出来的妙有形体吗？也是方便种子字，怎么能拿去念呢？那是观的嘛，就是由于舍字变成了四臂观音菩萨而产生的音响是六字的嘛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分开啊。如绿度母乃是观音当时应众生之苦难而以悲泪化现，就是绿度母咒同样是观音菩萨的咒，但是你念六字大明咒就不会有绿度母来，就不可能来的啊。那么当时是观音菩萨悲悯众生，流出了两滴眼泪化现出来的，同时呢显咒为其信号相应，因此呢绿度母它就显了度母的咒。这个咒子又不是我们现在学的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了，要必须相应于他，当时众生在某种场合而得度，或者是菩萨在某种场合发悲力的时候所产生的境界，各种境界完全不同，其妙用全都是独立的，而那个音响就是那个事相的圆满，所以必须每一个咒是每一个咒的力量和关系作用，每一个不同的咒就有不同的观想，不同的手印，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，就等于是它的信号各有各的对应，必须符合对应的信息，是不能有错的。就如同世间法上打电话，只要压错一个数字，就无法打通所要打的电话了。心经之妙地般若，则为舍利弗发起因缘，度一解多而显法，故均为相应因缘之对号所显各异功用。般若这个咒在什么时候显的呢？这同学们都知道了，就是舍利弗求观世音菩萨的般若义理，在这种前提下所显出来的功用。如我们的电话功能只能讲话，就电话一般只能拿去讲的，电视的功能呢只能对观，电视就只能去和它对着看，看影子的，你跟它讲话是不行的，除非把两种功能结合在一起，或把多种功能串组在一起，这样才能相互多用，如果不结合一体，照常是功能各异，它们之间的差别呀，都是均得对号操作，就必须要对号操作，那么我们的对号就是身、口、意三密相应，而且必须相符该咒法规，方可求得所需之用，受益圆满。如果不对号操作，是不能得所需之用的。比如你打电话，这个电话乱按，就要按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去，你要找心烦，就得要叫442码， 你不叫四四二，怎么叫得到呢？你要挂交线，就要叫一一八嘛。你叫一一三，对方要骂你，你老是朝我这儿打，你就没有对号相应。那么佛菩萨的咒语，他们的力量同样是每一尊有每一尊的作用，所以咒语不能平等观的。在历代祖师里面都认为咒语是平等观的，而且他们讲法的时候啊，往往把咒语说成摄受身口意三密为了入定的，所以这不对了。但是也有很多高僧大德对这个讲得好，那么今天就这样跟同学们讲出来了，要对号了才能受益圆满。持咒的道理啊，就是这样的真谛。所以说，我说有大德说当持咒时此身端坐或是经行，自然身不行恶，就是说持咒的时间口持咒语无有间断，自然口不到恶言，就是说念得咒语来就没有恶言了，心意咒语无有杂乱，自然意不起恶念，三业清净，名为修行。此之一说乃为善意，不作评议。这个大德的话我在这里我不去批评他了，因为这个老人声望过高，是一个大德，但是呢我不做过多的评议，我的观点不是这个观点。简单两句，那就是必须从心地里修好行，而不是依靠咒语一时平压起到临时作用，起到临时无有恶念等来得到三业清净的，这不是从根本上的修行。如果这样一当下坐，照常凡夫心识顿生，回归三业污染之心行，因此必须于日常中实际修行，日常中做到了，坐上修法持咒的时候才会自然真实修行。我今天见到的这个啊，由于与之相对本尊不一，故咒语就不同，一尊一句多咒，多咒亦复功能各异，他们大家的功能都是各有不同的，故与本尊缘起心印有关。就是说啊，每一个本尊，所谓的本尊就是你们所修的，修观音专修他就为你的本尊，修绿度母他就为你的本尊，修马头金刚，那么马头金刚也是你的本尊。无论你修什么佛陀或菩萨，只要是专修他，依他作为终身成就之本，就叫本尊。修哪一尊，哪一尊就是你的本尊。那么本尊当时化现的缘起不同呢？所以说他那个心印的咒语你必须照着念，你不能说把上乐金刚关到你拼命念六字大明咒，这是不行的。你想，哎，上乐金刚还是观音菩萨化身啊，那是不行的呀，那要念上乐金刚咒啊，这就是每咒每用，而且每咒每印，每咒每体，身口意三业必须相应于一体才能得缘，三业相应方为持咒。三业者就是身口意了，三业合一，那么三业一相应自然就合为一体了，一合无二，一合上去就根本没有二幻概念，则无幻妄，就连一也不存在了，就没有幻，没有妄显了，如是为定。这种境界称为定，定则生慧，有定自然就产生智慧，慧照般若，智慧才能彻照般若，实相现前，与佛合一，故与诸佛菩萨三密相应，自然就与佛合在一起了。这里要插断两句跟同学们说啊，就是说啊，产生了慧照般若，实相才能现前，也就是由定产生智慧，产生智慧以后，智慧才能判断般若的力量。很多同学在这上边混淆了，那么智慧判断般若怎么样判断？不要智慧不能判断吗？智慧又叫般若，不是就枉作一柄，方言枉成一团理不清的意思，路者住了吗？我告诉同学们，这个智慧啊，就是我们所学的佛的义理对真空不二的道理的理解， 有了这个基因，就称为基因的智慧。那么反照再去测照般若的深度，这个深度的般若就会呈现出来，呈现出来时，自己亲自了然，就是证悟了。比如说，我在这里讲了这么几天的佛法，如果说我不一步一步的来开敷你们的智慧，并且引用了很多比喻，这些不同的比喻都针对不同的缘起之悟机而说，这些比喻非常重要。没有这些助缘作为事机击锤之妙用，我劈头劈脑的我就跟你讲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我又不跟你打任何譬喻，你们根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那么我一开始慢慢跟你们讲的道理，你们逐步逐步逐步的就形成了智慧了，形成智慧，当我讲到后边的时间，你就很容易听懂上师跟你们讲的般若的理和体的关系，那么是前两天做的基因。我敢断定，同学们，在座的下层一点的同学和中层的同学，在听我借用经题说解脱之因种的时间，是十分坐飞机的，也就是云里雾里，似是而非，听不懂。为什么？这个原因非常简单，因为呀，这个经题它含摄全经的总义，字很少，而包括很多意义，就相当于小幼儿班的同学今天刚刚坐进来，我就把那个大学、中学、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的课程哗啦一声缩成一个这么厚一篇，就开始给这个小幼儿班同学上起课来了。那么要上，听不听得懂？听得懂头几句，因为头几句就是他们小幼儿班的课，随着很快升级，一下高上去他就听不懂。所以一讲到般若，什么印第安语，什么般若就是无上智慧，你就听懂了。但是当翻进里进入地相的时候，哦，坐起飞机了，然后又在逐步逐步逐步听我讲，讲到现在慢慢已经头脑有概念了。什么概念？你们下层和中层一点的同学的概念，现在就是知道五蕴要空，知道六根就是对六尘的，由于他执着，那么就没有本性，没有佛性了。那么我们要用功把六根断掉，不着六尘，呵，这些都是假的，世间法上这些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合起来的，有个大概概念的萌芽状态。所以说我今天才敢大胆地跟你说，什么般若的道理，如果把你抽上台来，你马上就讲不了。大家用功去修行啊，这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同时我还欢迎同学们完了以后哪个自告奋勇来讲一两段，看看有没有人啊，等会儿就表态啊，照书来讲。所以一说到佛法，就得认认真真地去做，落实到身口意三业上去实行，不能上课听了下课不执行，这样子就把我当成一个演说家去了，就没有意思了。那么我们明白了般若是步步彻照，一步一一步，最后才呈现前的，才与佛合一。就是说啊，我们的本性与佛性是无二无别，并且佛的本性合到我们的本性时，结果我们的本性就是佛的佛性，无分之一体，故与诸佛菩萨三密相应。因此我们的三业，凡夫的三业要相应于圣者的三密，如如的法相，般若密咒如是，这才是般若的真正的密咒。念咒也能得到般若境界，有了般若境界，才能深化妙有之实用。有的人也许自己有自己的理解，我必须毫不客气地给这些人说，你的讲法理解，我不管你依据什么，引用什么经论，只凭一条就会得出结论，你的开示认知正不正确，那要看能生受用吗？能生妙有威力吗？比如你引经据典论说，长篇智解，但你这套说法使你成就了吗？或者有成就吗？至少你应该脱胎换骨吧，你的顶应该开，骨应该换，更重要的是只凭开骨也是不行的，并不确切， 你能妙用神识吗？你能空有不二吗？要在三业相应，密宗解为愚且受持，显宗为心行一如，整个佛陀教派总设为三如。三如者即一，身与佛陀心相应，如如无二；二，语与佛陀菩提行相应，如如无二；三，意与佛陀无着诸相，如如无二。那么精要呢？同学们，精要在于三业相应，密宗称它为愚且。三业相应，也就是与佛三密如如而予以修持，即可功德无量，圆满三地般若，自然就能圆满观照般若、文字般若、实相般若，妙证菩提圣道，就能证到般若的智照，照得实相的圣境，无尽可得，即是菩提圣道。般若乃双运圆融之理，般若道理啊，是双运的圆融之理。以上三谛虽事理均具，就是说啊，我们讲到这里了，大家都知道般若的事与理都完全圆满无隙，但事理之外另有事理，这是我告诉同学们的呀。其他的经藏经书上没有的，就事理以外啊，另外还有事理。世人言诵心经者颇多，而得般若悟者甚微。言诵心经的人多得很，但是结果真正悟彻理正到境界的少得可怜。今天为了让大家和今后学法修行的人能早证般若，也是为了同学们，我特破先例而为显法途径，就是把这个途径显出来啊，取夺般若精华。怎么样把般若精华夺到我们自己的正德正经中来，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受用，证到真正的圣量，这才是我应该所讲的，也是大家应该百倍引起注意的。那么我要说的法，要同学们目前就是怎么才能证得。至于今后，也许会在20年后有一部最高级的修持法出世，现在因缘未熟，就不说这部解脱大法了，只凭心地法门它还不够完整。为什么没完？因为明了正般若的道理，才能彻底使你解脱成就。但是般若不是你想证就证得到的。理虽然是如是说，你要有这个力量去证它。人人都知道举重，举180斤还算力气不错，举200斤算是很难练的一种功力了，中大力士，那么举250斤就更有本事了。都知道怎么样抓举、挺举，然后采取各种手段去练臂力、大头肌、肱二头肌、胸大肌等等手段都知道，但结果往往同学们有时候就做不到。看到别人举200斤，他也知道是那么做，他就没有那个力量把它拿起来。这个就说明在当中还欠缺一些方法，或者是只知道练肱二头肌、练大头肌、练腰力、臂力，就忽视了练腿力。练腿力时见到别人在那里练，抓一个杠铃也一蹲一压的在压腿，就没有想到必须要有一种弹跳性的爆发，还要跑步，跟举重是有紧密关系的。那么我们证到般若的道理同样是如此。在前面引用了很多牵涉到其他的佛法，各宗各派的有些修持法要，其实已经跟同学们阐述了一些了，但是真正的要掌握到般若还是不容易的。如果要把般若彻底掌握到啊，还得要继续听我说法，去证取般若。这个法我明天跟同学们讲。今天继续说法，说如何得证般若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课。我准备呢采取谈讲法啊，给同学们来说这一法义。那么凭谈讲法呢，同学们恐怕容易接受一些，现在就正式开始讲了。为了利益同学们嘛，如何实证般若，如何用我们实际的经验去把这个般若抓出来，就必须要懂行持法度。一提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在座的同学和很多人 大概你们都是知道的。学心经的不少，多得很，也有专门受持者，有些是专门整天在修持心经，也有听讲者，比如说有的老同学还有听讲的，几十年以前一直听到现在，亦有专修者，同时还有专门修般若心经观的，更有尽其一生奋力修持。可是大部分人还是般若了般若，自我了自我。有的人啊，一生都全副精力陷在这个般若道理里头去用功，用功用了半天还是没有作用。那么大部分人呢，还是说起般若来他能说一堆，般若怎么样，般若怎么样，但是说的地义就不扒题，东拉西盖，摘用祖师论据却毫不沾边，这也难怪，因为他没有实际证道嘛。如果说他真正证道了，那么般若不言而解义，他自然就会把它弄得很清楚，在说话方面也就不会有错误，不会乱讲空说不沾边际的玄词了，自然就会用典取句，文字对题，一针见血，平淡中顿开思障。鉴于这种不能深入般若的真谛的，往往就是般若是般若，他自己是他自己，就是说自己搞了半天跟般若两个结合不起来，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收获。那么没有收获的见，更没有收获的证，就是证不到般若那个滋味，证不到般若的境地。临命终时却不能做主，在自己临到要死的时候，哦，病了，恼火了，这一下想用用功，不行了，只晓得呻吟叫唤痛苦，哦呦，眉头又皱紧了。我们都看得太多了，为啥他们学了一辈子没有得到成就呢？说穿了，就是般若的理学道，自己掌握不了实事所证的办法。那么要想再世解脱，要想得到生死自由，能把般若运用自然就不容易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来取得般若的境界呢？说穿了只有两句话，在圣呢就因果不昧，在凡呢就因果所缚。所谓在圣因果不昧，就是圣者啊，诸佛菩萨都不昧因果，不昧不能说是不相信，不昧也不能说是相信，不否认明白因果的道理，不昧是随因转法轮。那么在凡夫的位置呢，没解脱的呢，首先就是拿给因果紧紧的扶持起来，绑道，就是说被因果绑缚起来，就在因果这个律里边转动，起心也好，动念也好，处处落入因果，凡夫就这样。圣人虽然不被因果束缚，但不昧因果的。所以讲法啊，谈何容易。我在给同学们说佛法的时候啊，我担了多大的担子，但是明确地跟同学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我既然胆敢给你们讲，我早就是一个专讲法的人了，不是现在，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完整地给同学们讲过。前几年我著了心经讲义，有一些人得了一点利益，但有一些人照常读不懂，为了让大家来一个飞跃性的成就，所以这段时间又随讲义给你们说如来正法，借心经说真谛，以此来供讲义之不绝而说如来藏之妙宝，深挖解脱之地。这里给大家讲个公案，古代啊，有一个法师功夫非常好，已经进入三昧的定境，有一天他的弟子就请问他，就说，师父，大修行的人落不落因果呢？意思就说被不被因果绑起来呢？他就对他的弟子说，大修行的人不落因果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因果咋能把菩萨绑得住呢？所以大修行的人就指的是菩萨地位。这句话一说就麻烦了。后来他临命终时，他要准备走了，正要准备生死自由而去的时间，突然就黑白无常出现，就说，哎哎哎，法师，你不准走哦。他说，哎，我生死自由，你们怎么能束缚我呢？ 无常就说，但你不能不讲道理，你所做的事情是很可怕的呵，你说了一句最错误的话呵，你说的大修行的人是不落因果的呵，你这个要给累生累劫的众生带来多少无间地狱罪，你要负全部责任的呵。嗨，就这样子，他就当时一惊，就没有成就，就堕下来。堕下来以后一直啊，就世世成高僧，乃至为胡。但是呢，到第七世上见到一个大法师在那儿讲佛法，他就听到他讲了。正在讲的时候，有个人就问大法师，大修行的人落不落因果呢？就问那个大法师，那个大法师啊，坐在法台上说，大修行的人是不昧因果，说落因果要错误，说不落因果也是错误，他叫不昧因果。就这一句话，他的疑题一下解开，他才生死自由，顿时解脱了。你看一句话就能致使他转轮七世，你说这里头有好多道理，一当弄错了就要致使你脱不到干系。所以听佛法，你们要知道爱惜呀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呀。那么刚才我说到了，在圣呢是因果不昧，就是不去昧因果，在凡呢是因果所缚，凡是凡夫就被因果缚到。因果的道理我在这里不说，同学们都非常清楚了吧。你看好几天了，专门阐述了因果和它的关系，就包括一时对沉静就要产生果，晓得不？在这里为了讲快点，这些东西就不讲了啊。释迦佛陀在这世界说佛法，84000法门，把它说穿了，无非因果二字，解决因果无非修行二字，正静成圣无非行法二字，一行修法自然解脱成就，十方诸佛亦复如是。我们要特别弄清楚什么叫修行，修行就是转换因果的先后成熟，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因果具体转换，看哪一个让它先成熟，哪一个让它后成熟，要转因果，一切都是依因正果。给同学们说清楚点，你们现在不管修什么行，随便你们念什么咒，无非都是依因才能正果，要种下那个因，有缘起之和合才能产生果实的。如果没有缘起的和合，果实是不可能产生的。因此前面所讲的般若，你们想一想，理嘛，法嘛，固然讲了那么多，但是从因果的角度你们也明白了很多，把它说穿了，只是明白，它就般若就出现啊，才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所以为了这个因缘关系，我在今天啊才专门讲说了正道的奥妙捷径，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开辟一条明亮的道路，让大家坚定去依法而行。这个正道捷径是初步的，也是必须的，但要更深一步的，应该依解脱大手印的行持去实行，这是后话，以后再说。